那么第五个结论呢，是媒体格局的变化引发了信息与传舆论传播格局的变化。啊，刚才我们讲了互联网出现之后啊，新媒体出现之后引发了信息舆论和新闻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那么也改变了信息和舆论传播的整个格局那么这个格局呢，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政府占支配地位的信息与舆论控制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原来在传统媒体的那样一种情况下，政府对信息舆论的传播拥有主导权，拥有控制权，是吧？我不报你就不知道啊，是吧？媒体不报道你就不知道，那媒体不报道报道不报道又受到政府的控制。那么网络出现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啊。我经常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们争了多少年的新闻自由，网络出现之后一下子得到了。谁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啊？啊，已经有了哈，当然还不充分啊。网络把新闻传播的自由给了每一个拥有网络传播手段的公民个人，公众的话语权正在扩大，而且是越来越大。大家看现在的这方面的案例非常多，发生了一件事，不管你主流媒体报不报，只要一上网，网民一跟进，社会一关注，哎，话语权被民众掌握了，民众掌握。所以平等的话语空间呢，正在建构，正在建构，虽然不理想，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有了很大的。那么这种媒体格局的变化呢，对整个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媒体格局变化带来了舆论格局的变化，去年6月20号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他那次讲话核心问题讲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问题。他谈到当前社会舆论呢出现了多层次的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要从这个多层次出发。你看，既有官方舆论，也有民间舆论，而且在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中间还加着一层，叫精英舆论。精英人物啊，专家学者名人，他对话语权的掌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些精英人物可能既不代表政府也不完全是民众，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既可以影响政府又可以影响民众，这种舆论它的多层次所以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趋势我给同学们说我说咱们最高领导人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概念术语掌握的这么到位我觉得还很少见什么分众化对象化，这都是传播学的非常专有的术语了被总书记用上他提出呢以党报党刊电视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他把两种媒体单独提炼出来了，一个叫都市类媒体，一个叫网络媒体。都市报刚刚出现的时候是地摊小报，不被人看好，但是没想到很快就发展起来我曾经受记协委托做了都市报的考察，考察了几家主要的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海峡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我都去过写过几篇文章。 对都市报的发展确实是很令人惊叹。为什么都市报能发展？说到底它是完全按照新闻传播规律，按照市场规律来办报，顺应市场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要，所以它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它就不满足于还作为小报，它要进入主流，所以他们非常希望自己进入主流啊。我给有关部门我也谈过，我说判定是否主流媒体，我们要有新的标准，不能说党报就是主流媒体，非党报就不是主流媒体。如果一家都市报发行量几百万份，在一个地方影响非常大，你把它排除在主流之外合适吗？再说这些都市报往往还都是省委市委机关报办的市民报纸，所以现在中央已经把都市报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从大前年开始，中宣部每年原来开省报总编会、省台台长会，后来加了一个都市报总编会，今年更有意思了，省报总编电视台电台台长加上都市报的老总在一起开会网络媒体那么这两种媒体是一种新的宣传资源。他说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那么他提出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媒体格局变化之后舆论格局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些调整。第六个结论，缩小城乡及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是中国传媒业均衡发展的重大课题实际上我们做课题的最终目的，因为它是中宣部委托的课题要为政府调整传媒政策服务，那我想我们最后一个结论是提给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要认识到当前媒体格局变化、传媒业发展当中的不平衡问题、不协调问题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东西部之间差距明显这个我的一个博士生赵新耀，原来兰大的老师那么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传媒的发展状况，他搞了很多调研，最后得出的结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西部发展不小，发展很大很快，但是总体看西部再发展，它发展的速度也比不上东部的发展，所以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结论，说这些年来东西部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你发展我也怕发展，是吧？兔子和乌龟赛跑这个举例不一定恰当乌龟想跑快一点，兔子跑的也很快最后这个差距拉大，兔子没有睡觉还在跑那么这个结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怎么来促进传媒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最后一个结论，政府要加大对传媒业改革发展创新的支持力度那么这几年呢，实际上政府非常重视传媒的发展，把它作为一项文化产业，是吧？这个把它作为提高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总体看呢，我们传媒业实力还不足影响力还有限所以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特别是要在消息 消除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上要多下功夫，啊，改变这种状况，啊，这样呢才能促进传媒的全面改革和创新和发展，啊，最终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提升传媒的整体实力，啊，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是第一部分呢，我们简单给大家啊介绍了当前媒体格局变化的状况，啊，以及呢媒体格局变化带来的问题，啊，带来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研究后一个问题的基础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共同探讨啊第二个问题：当前我国的传媒生态。这个传媒生态啊，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我们就不争论了啊，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确定的概念来研究啊，来研究。那么了解了媒体格局的变化啊，它的状况、它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当前传媒业的生态环境和发展路径，以便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加快发展，啊。那么改革开放30年了，去年呢，整30年，啊，我们这个中心呢做了2件事，啊，一件呢是出版了《新闻学论集》21集，这要给大家的，这个21集呢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专记，啊，我们把30年来。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啊，网络各种媒体发展的啊过程啊，发展的成就、经验、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而且还做了一个啊传媒业改革发展30年的大事记啊。这本书呢，一会儿要送给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开了一次研讨会，总结30年来新闻学科建设啊，有一个论文集啊，也送给大家。那我想通过这个总结，我们啊感觉到30年来啊，我国传媒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啊，数量在不断增加，实力在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我们国家信息和文化产业当中的主导性产业。在全球性的媒体格局变化的过程当中，实现了顺利的过渡，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我想以报纸为例，简单的说一下这样一个变化啊，这样一个变化。这个1978年的时候啊，我们报纸全国只有186家，啊，76年是42家，因为文革当中啊。一个省一家报纸，完了中央几家报纸，加起来一共42家。到了86年呢，是186家。2008年，1942家。其实这个是报刊治理整顿以后的数字，最多的时候是2200多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啊，30年当中增加了9倍多，啊，9倍多，这是指的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审核批准公开出版的报纸。还有一个数据，1978年全国报纸的总印章113.52亿，啊，到2007年，因为去年统计时候2008年数据还没有出来，达到1658.94亿，1658.94亿，增加了14倍。啊，广告营业额1978年是零，啊，因为文革期间啊，我们报纸是没有任何广告的。1983年是7330万元，88年超过5亿元，92年突破10亿元，99年120亿元。啊，我们就看2007年的数据，322.2亿元。从83年到2007年， 营业额增长了453.2倍，啊，这数据相当惊人呢。从实力上看，我们现在全国啊，总资产拥有超过20亿的有7家报业集团，啊，你像广州日报，它全年的经营收入和广告收入都突破20亿，你们比较一下哪个行业有这样的经营收入啊？啊，那么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发展，我想呢，啊，它得益于我们啊国家30年来啊所形成的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传媒业自身所营造的内部环境，啊，四个环境，啊，大前提是改革开放，啊，那么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些环境。下面呢，我们就分头从几个方面来研究一下啊，这些环境有哪些变化啊，或者是给传媒发展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支持。那么首先来研究一下政治环境，啊，那么应该说这30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呢不断的推进，虽然距我们的理想的目标还很远，啊，离我们的期待还有差距，但总体看民主进程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也在推进，那么这就为传媒的发展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啊，政治环境。那么这个政治环境的改善呢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点，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工作，对传媒业给予大力的政策扶持啊。这个重视传媒业，我想大家可能有所体会对传媒业的社会地位的认识空前的高。我们看江泽民啊，他曾经用祸福论来比喻传媒的功能和作用啊，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啊，他把媒体看作是党和国家命运所寄的工作，这提得再高不过了啊。那么胡锦涛换了一种说法叫利物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两种提法仔细推敲还是有区别的啊。但不管哪种提法都强调了啊传媒的啊它的功能和作用，它重要的社会地位啊，重要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中央非常关注重视新闻业，包括新闻学啊。04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进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那个文件当中，把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9大学科之一，其他几个学科大多是门类学科，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啊，唯独我们新闻学啊，不是唯独，还有社会学啊，新闻学，啊，和几个门类学科作为重点发展的9大学科，这说明中央对新闻学科、对传媒业它的重视。那么16大以来呢，党和政府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新举措。从政治上、政策上给新闻工作以支持，啊，那么我想这对传媒的发展是很大的促进，啊，我想这句话只要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是能够认同的，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传媒业不可能获得今天的这样的发展，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想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啊。